那如果学生因为这样出来开课而减少的时候，我是觉得毫无怨言嘛。反正我的兴趣跟专长也很多，我不靠教网络行销，我也可以做别的事情赚钱啊。好，就像我做直销，其实赚的也算不少啦，好，不比讲课差。好，所以我觉得如果学生出来开课而减少的时候，我是毫无怨言。但是做，就是我希望他能够是传达的是一个正的善念啊，而不是只是单纯教技术，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可惜的。好，那说、我就出来教网络行销，那我本身不会打压我的学生啦、那关键是广告其实我也蛮厉害，但对一般人来说很难上手、教脸书我觉得错过时机了，所以后来我就教微信、微信没人教就不怕跟同行伤感情。好，这边再做个小总结，我觉得讲师一定要找到自己独特定位很重要，就像紫牛效应，你不能讲一个大家都在讲的东西，那人家就会看不见你。好，那你要在该地区有相对优势，是比如我在台湾讲微信可能有优势，去大陆讲可能没有优势。好，那我在台湾讲脸书也许没优势，但是我去别的地方讲脸书说不定有优势。优势这种事情不是绝对，是相对而来的。好，要讲一个有新兴的议题，好，要有潜在的需求。好，那有时候有的学生会问我说，诶老师，可是我学的就是公众演说，而我现在擅长而且有兴趣教的就是公众演说，你要叫我不教公众演说，这样你要叫我教什么东西？来，我举个例子啊，假设你学的是公众演说，那你直接去教一个大范围就叫公众演说，我觉得这个有点难立足，所以你可以针对特定领域说，比如说我就是针对教即席公众演说，或是我就教15分钟类似 TED 式的公众演说，好，这些都可以。所以你要找到一个细分类，都同样都是教公众演说，你教什么类型的公众演说，你可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呢先画地为王，让大家认同你在小范围你是 number one， 然后呢再逐渐扩增领土，不要一下贪心想要画一个很大的地盘，结果根本守不住。比如说如果我一开始就要跟人家说我是网络行销大师，我什么都会，这个东西如果在刚出道的时候讲这个话，人家会不信的，会被挑战的。但我现在讲这个话可能已经有些人会相信了。但是我一开始说我是微信行销的专家，这个你还要相信。当我微信教的不一段时间之后，你还说诶那 LINE 呢， LINE 不是台湾比较多人用，我说好， LINE 我也会。所以不管你想学微信或学 LINE 都可以找我，反正我两个都有研究，我就是这两个的专家。当人家都认同我是这两个领域的专家的时候，我开始说我是移动行销的专家，人家也能够认同嘛，因为不论微信或者是 LINE 都是移动的沟通工具。好，那接着我再来向下延伸，就是说我是网络行销的专家，因为不止移动的领域，其实我别的领域也不错，人家又买单了。接下来我又开始讲会议行销，就是跟网络行销可以搭配，但又不是纯网络行销的领域。好，意思说我不只懂网络行销，别的领域的行销其实我也是蛮在行的，我一步一步的去扩增我的领土。下一个会是什么？下一个我就会说我是行销的专家，因为我不止网络行销擅长，我会议行销也擅长，我直销也擅长，那我一步一步的去扩增我的领土，人家就会买单。可是如果我不是这样去发展，我一开始就说我威廉是行销大师，请问谁要信啊？太多行销的专家会说，威廉你算老几？说行销我也很厉害啊，请问你是卖过多少业绩，帮助几家公司做顾问？好，明白吗？所以你弄懂这一点其实蛮重要，你要逐渐的去拿到你的优势，去插旗子。好，接下来讲讲师的条件。基本条件，第一，你要对某个领域的专业，好，比如说你对文案很擅长，也许可以教文案。好，在某个领域有资历，因为如果说你今天对某件事情才研究7天，你要出来教课，这个人家可能不接受，所以人家会想要听你说，哎，你在那个领域有多久？就像今天我说我出来讲课，我说我讲课从16岁开始讲课，讲到现在我已经讲24年的课，所以资历生人家会觉得你好像比较厉害，但资历生不一定比较厉害。你说一个做网络行销做25年的，跟一个做15年，跟一个只做5年的，真的5年就比较差吗？坦白说也不一定啊。就像我讲个真心话，我现在看到很多年纪轻的啦，可能年纪比我轻，然后他在网络行销的资历也没有我这么深，但有些真的蛮厉害啦，我必须说佩服一些年轻的。好，所以如果你今天看到一个网络行销老师，看到他资历比魏老师浅，不要去预设立场，他一定不如我，其实不一定啊，每个人会的不一样。一个人如果练了20年的一年级，他的学习是几年级？当然还是一年级。因为一个老师他不求进步啊，他到一个程度之后，他就不再继续往下学。其实他就人会学的时间变老，不见得会越变越厉害就对了。好，所以讲师要有一个觉悟，就是要不断的进步。就像我现在 理论上我的知识库存量已经很多了，我现在库存量我可以再出来开三五门课新的课程都没问题，可是我还是每天抓紧时间在学习哦。当你没有什么名气没什么头衔可以挂的时候，创业是一个方法，就像我开个公司我有个弱水整合行销总经理的身份，这对于讲师的头衔是个加分。好，讲师还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你要有把某个领域的专业整理出系统化的知识。好，举例来说，以前我文案蛮厉害的，可是我不敢出来教文案，这是为什么？因为我没有一个把握，就是把如何写文案变成一个系统化的知识去教会别人。我只知道我坐下来，然后闭上眼睛，隔30秒我就开始动笔，有灵感，脑中有东西，可以有画面，可以写下东西。可是我没有办法告诉别人为什么做30秒可以写出东西，搞不好别人做30分钟也写不出东西。所以以前我是不敢教文案课，直到我后来有办法把这东西系统化，我才出来教课。好，所以同样可证，你会唱歌不代表你可以当出来教唱歌啊。你是天生歌声好听，你没有办法教会一般人如何跟你一样唱歌好听，你就没有办法当老师。好，所以你必须要有办法让人家了解，有系统的。比如说你是教艺术的，你看他说你画的画必须是协调的，必须是优雅的，才是一幅好画。你这个太抽象了，笼统别人没办法学，这是 NG 的。所以你要告诉他黄金比例就是美。那什么是黄金比例？它有个科学的数据，当你符合黄金比例，你画出来的东西，人的五官线条就会是美，身材就是会美。好，你必须要让人家理解之后可以采取行动，伴随着行动可以感觉自己的功力与日俱增。好，比如说佛门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师父教一个徒弟说，你要修行呢，就是不断的扫地，一边扫地的时候一边念我在扫地我在扫地，有一天你就会开悟了。这个在古代也许可以这样搞，在现代如果你要出来当职业老师，你不太可能教人家一种就是做一件事情做个，我不要说五年啊，做五个礼拜他都感觉不出来他有在进步，他就不继续报你的课程，他就觉得说我做的事情我感觉不到自己有在进步啊。必须像教速读教心算，让人家每个礼拜都觉得有一个礼拜的进度，学一个月有一个月的进度。必须要有一定成功比例可以做出还不错的结果，比如说像成功学。其实成功学一般来说啦，大家可以猜看，然后成功学上成功学大概有几趴会真的成功吗？猜看猜看，我顺便看看大家现在还在不在，会互动的就是还在的。还是有没有人挂机，然后人跑离开了10%？好，感谢大家还活着。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成功学老师，他自己说他自己都知道来上他的课的学生当中大概只有 5% 不到的学生会真的成功赚到钱，但通常那样的样板流就会被放大，就会被人样招牌就哇谁谁谁上他课变得非常厉害，其实那个人只是占学生数的当中的 5% 不到而已，但那个人就会被放大，这也是教育训练界当中大家不会拿来谈的内幕，但是那个人物就被大家成为说啊，你看上他课就可以成为像那个学生一样这么成功这么大赚钱哦。其实不是每个都可以像那个学生一样的了，这你要明白。好，那我个人的心愿就是说我的心愿是希望能够放大这个成功率。像我个人的心愿不在于说能够开多贵的课，招多很多的学生，画面很大很好看，那我个人的心愿是说我希望能够拉高我的成功率。也许别人开一个课上他的课100个当中只有5%的人会成功，我的心愿是来上我的课当中有10%的人会成功，虽然10%看起来也没什么了不起啊，代表90%都没成功嘛，可是我希望跟我学网络营销的人至少有10%的人是会赚到钱，这个心愿不大，可是10%就是5%的多少，就一倍嘛。好，所以我的想法是我希望能够上我的课的人当中呢，最高的比例是上完课之后真正能够透过网络行销或是会行销赚到钱的。好，那这些都是基本的条件。好，那接下来我们讲讲师还要有个条件，就是丰功伟业。这个丰功伟业包含自己做得到，还有教别人也做得到。比如说你要出来教业务销售技巧，那别人就会问你一件事情嘛，那请问你自己曾经做过在业务生涯当中你做出多高的业绩，一个月赚多少钱，这个很现实嘛。你要说没有啊，但是我有些很棒的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去上过谁谁谁某某老师的课，我翻过多少业务老师的书，我对业务的有充分的知识，我觉得我可以教你们成功，这个人家是听不进去的，因为你业务就是业绩为王嘛，你自己都没有做出很高的业绩，你凭什么出来招业务销售？所以你不只要自己做到，而且你还曾经训练别人做得到，这样你就适合出来当教业务，同理可证。 好，我要出来教网络行销，我不能说我打字很快啊，或是我可以快速加微信账号，可以一个一天加200人啊，我可以五分钟开出50个微信账号，这些都没有实质的意义哦。好，你比如说，好，比如我就是用微信曾经一个月呢卖出20万的货，好，那这东西持续多久？或者我跟我学微信的多少人也赚钱，这才叫真正的丰功伟业哦。好，那你的具体结果必须要是让一群人想要而且愿意花钱跟你学习的哦。这些就是丰功伟业。比如说你是教做亲子教育，那你有没有教过很多个小孩，帮助他们从学分多少变成学成多少，这也是一个丰功伟业。你不能说你的家里的两个小 baby 很可爱，人见人爱，很乖巧，很听话，那所以你就可以出来教亲子教育。这个市场是不买单的哦。好，接着。讲课的能力，讲课有几个能力，有分口条、肢体语言、眼神跟走位哦。好，我先讲口条好，口条有分，第一，你的咬字要清晰哦，但这可以练啊。其实我以前咬字是不清晰，这个其实是可以练。好，那声音要抑扬顿挫，如果你的讲话的声音呢，都是同样的频率、同样的速度、同样的语调，其实你的学生很快就睡着了。你要知道，学校派的校园派的老师呢，让自己维持清醒是学生的责任，像我们这种街头派的老师呢，让学生维持清醒是老师的责任，不能让学生睡着。好，所以你的声要抑扬顿挫。那这同样呢是可以练的。哎，吴同学第二个问号是什么？怎么了？好，我先继续讲，有问题有具体的我再回答。好，那你要有肢体语言，你的手势还有你的眼神，要让学员感觉到你在看着他。但是又不能够呢一直只看着某个同学，比如说一排教室当中呢。有两个学生特别美，其他八个呢长得普通，你的眼神必须均匀分配在这十个同学，你不能就眼睛光盯着那两个很漂亮的同学，一直盯着他们看，然后其他八个同学就当空气一样，或是辅导的时候就只辅导那两个同学，这都完全不行。上课的时候你必须完全有教无类，对，不管年老年少，长得好的聪明的或者是比较鲁钝的学生，你都必须要一视同仁，给予均等的关爱哦。这是一个好老师的条件。啊，还有走位，就是你不见得从头到尾都是站在同一个定点在讲课，你可能会适时在教室上走动，但是走动又不是晃动，不然让学生看着头都晕了。好，以上都是基本条件。看到这里觉得天哪，晕倒死！温老师，你讲了这么多这么难的事情，这才叫基本条件呢？对啊，啊，这就是基本条件而已啊。你要出来当讲师，这就是基本条件。好，接着我们来讲加分条件。什么是加分条件呢？第一，颜值高哦，虽然讲师不是卖脸蛋吃饭，但是你长得好看一点还是有帮助的哈。好，威廉帅吗？这刚问过，不用再问了。好，声音好听。好，接下来再抽问。好，你觉得威廉的声音好听吗？好，同样就是不用特别歌功颂德哦，就是平常心回答哦，还不错。OK， 还 OK。趁你们回答的时候，我喝口水。好，啊，你们回答，我先继续讲一讲。其实，在以前呢，差不多在我念书时期，很少有人说我声音好听。然后，直到我刚出社会的时候，也没什么人说我声音好听。而且，以前因为我没有经历过明显的变声，因为男生在成长过程青春期会长喉结嘛，会有明显的变声，会声音会变得比较粗犷。我没有明显的变声时期，所以我的声音跟一般的男生比起来比较柔比较细。所以甚至有的人会觉得我讲话声音好像有点娘娘腔的，所以以前我对自己的声音是有点没自信。还有更惨，我有一次在一个交友网站上面认识一个女生。她跟我约会回去之后呢，居然在她的交友网站上面写的说今天跟一个男生出去约会，那男生的声音好像鸭子一样。看着觉得哇，心都碎了，怎么会声音被人家评价成这样子？所以我刚才说，你们其实不用特别说好话或坏话，其实你们就照实讲，因为其实好话我也听过，坏话我也听过。那结果后来，差不多是我做保险一年之后，我发现我的声音就变得开始有人说我声音好听。那甚至有大陆网友比较直接哦，大陆人情绪表达比较直接，还有一个大陆女生她听我。在微信上面跟他讲话之后，他说：“哇，听完你讲话，我都想把你推倒了。”哦，当时听了吓一跳，什么叫听了我讲话都想把我推倒？还有遇过更扯的，还遇过有某学生听完我的线上课之后，私底下跟我说：“温老师， 你知道吗？我听完你的线上课，听完之后我都欲火焚身了。我听了吓妈，不对啊！我想不是网络行销吗？怎么会听到欲火焚身呢？匪夷所思。好，但是声音好听要怎么练？坦白说，我也不知道。很多人会问我说：“我问老师，声音要怎么样练可以练得好听？”说真的，我不会教，我只能知道简单的概念，就是说，像我做保险业务那一年，因为我是打陌生电话起家的，所以我在打电话的时候，内心会有个念头，就是我希望我的声音在别人的耳朵里面听起来是悦耳、是舒服的。当我心中存着这个念头的时候，我讲话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好听。你要知道，我那时候大概平均一个下午要打50通到100通电话，所以我的声音好听是这样练出来的。市场上有一些老师在专门教别人声音好听。我个人是没上过他们的课啦，但是我知道像周正宇老师还有黄金寿老师，你可以去搜寻一下。那如果你觉得他们课对你有帮助，你可以去报他们的课，放心，我没有推荐奖金啦。那或者是如果日后我找到合适的机会，我就那个找老师来开课也是 OK 的。还有声音，你要不只要好听，要情绪的传染力，这个很重要，这是好讲师的重要条件。你必须讲到谨慎的时候，必须让群听了之后，我觉得这个重点，然后情绪会震慑起来，然后讲到那个有趣的事情，又会让学员哈哈大笑；讲到感动的地方，又可以让学员哭。这个有看过魏讲课有跟过的，你就知道魏老师其实做到这个能力，我真的可以让学员笑的时候就笑出来，然后希望学员哭的时候，我真的可以讲到让学员哭出来。也必须有情绪的渲染能力，那幽默风趣啊，因为像我们这种街头派的老师，就必须讲课要有趣。如果你真的没有幽默感的话，你就多背一些笑话。像我曾经的是一个大前辈，超级大前辈的老师，说真的，我觉得他讲课没有幽默，不真的好笑，因为他讲课都是扑克脸，语气也平平。可是，在台下听他课的学生，就是会从头到尾就是每隔一阵就会笑一下，笑一下。他是靠什么？我觉得他是死背了很多笑话，那这其实也有效，就是你背一些笑话会有效。那有的时候就靠临场反应。那以威廉自己来说，通常我在准备讲稿的时候，就会讲稿当中准备几个笑话，然后临场再即那个临性发挥啦，哈，就即兴发挥，然后就讲几个笑话，然后整个过程就让他觉得很有趣。啊，讲是要有人格魅力，然后还有一个好一个加分条件，因为这个加分条件可以包装，也是可以是可遇不可求啦，哈。怎么说呢？我们来讲一个故事模板好了。你发现很多讲师跟成功人物都有类似的故事模板。就是这个故事模板，就是一开始某某讲师他的生活在水平线，后来因为某种原因呢，跌到人生的谷底。最好这个人生谷底呢是事业失败、朋友背叛，然后呢亲人离开他，女朋友也背叛他，反正就是百哀其志啊，就有点像是台风天，然后屋顶还被台风吹走，然后窗户又被人家打破了，那么悲惨。然后因为某种原因而咸鱼翻身，这种故事就是人家很爱看，这种人成为讲师之后就会很精彩。你仔细去推敲一下，你会发现怎么那么多讲师他们的故事都很类似哦。一开始生活在水平线，后来跌到人生的谷底，后来因为某种原因而咸鱼翻身，真是太巧合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个一开始就含在金汤匙的家里面，然后呢出社会之后呢随随便便就股票价上市，你觉得这种出来讲课人家会想听吗？人家觉得听都不想听，觉得妈的你就是天生家里就有钱啊，我又不像你，我听了你的课我也不可能跟你像你一样嘛。所以一个讲师最好就是一般人呢，他的条件一开始跟一般人很类似，甚至条件还不如一般人，然后呢发生一些比一般人还要惨的遭遇，然后比一般人还惨的情况下还能翻身，这故事就会让人觉得热血，激励人心，而且会让人觉得说，哇，你从那么惨的情况下都能够翻身了，我如果跟你一样去学你的东西呢，我一样可以过得比你还更好。这个故事模板你们学到了吧？你发现怎么那么巧，很多老师都是这样子。也许有些老师是真的，但有些其实是包装出来的。故事案例，张无忌，童年原本过得还不错，生活在一个海岛上面，也没有过得很差。后来呢，父母双亡，然后呢，还跌到谷底，还躲进山洞，遇到了猴子呢，不然从猴子肚子里面取得了九阳神功，开始练功变成一代大侠。中间略过不讲。这样故事就很激人心嘛。罗伯特清崎有没有类似？温老师的案例类似，温老师呢原本活在小康上称富裕之家，然后呢我当时就看了很多成功人物的书，很多企业家列传，什么王永庆啊、张荣发，我发现这些企业家都有一个共同的遭遇，就是他们从小生活都很辛苦，几乎无一例外啊，他们都是从很辛苦后来变大企业家， 我看不到有哪个企业家他从小不是很辛苦，后来变大企业家。我当时看了这些成功的列传呢，一开始很激励，后来觉得很担心，因为我活在小康之家，这样我以后不就没有办法成为大企业家？我就想说，糟糕了，我没有成为大企业家的条件了，怎么办？这样想着想着，后来我家就破产了。所以有时候你这个念头不要乱想，因为你想的事情都可能成功的。温馨小叮咛。